目视主的
神的旨意。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可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神的旨意这个名词是一般热心的基督徒们口中所常说的，也是他们心中所愿意明白的，同时也是他们常常弄错的。许多基督徒以自己的意思和希望当作神的旨意，又有许多基督徒以他们所敬仰的人所说的话为神的旨意，还有一些基督徒以欺骗人的人所说的谎言为神的旨意。明明不是神的旨意，他们偏说是神的旨意。在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心中还其实认为是神的旨意，这当他造孽的失败，纳了后患，才会悟自己错误。还有的人知时不悟，始终以自己的意思和人的话为神的旨意，这种人正是可怜到了极点。神的旨意究竟是不是难明白的呢？是难明白的，但是也是最容易明白的。难明白，因为极老练灵性的程度极高的信徒，有时也需要在一些事上求问神的旨意。容易明白，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都显明的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我们只要用心查考圣经，把神的教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便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神为正在圣经中把我们人生中每一件大小的事应当怎样做和不应当这样做，都一样一样的写出来教训我们，但他却把一切做人的原则都指示我们了。他指示我们怎样侍奉神、荣耀神，他指示我们怎样孝敬父母、教养子女，他指示我们夫妻应当怎样同处，他指示我们主播应当怎样相待，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带灵师，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带仇敌，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事，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人，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的钱，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用钱，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劳力，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休息，他指示我们如何防备失常，他指示我们如何抵挡魔鬼，他指示我们贪心的危险，他指示我们忠于的后害，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传扬福音，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敬神自己。我们把这些原则都牢牢沉寂在心中，无论遇见什么事，他的灵便会借着这些真理教训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偏左、不偏右，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神的旨意即使这样容易明白，为什么大多数的信徒对于神的旨意总是如同行在无里无踪？不是不清楚，便是以自己的意思和人的话语当作神的旨意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上文所引的经文中可以得到答案。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和喜悦的旨意。这里试图教训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又教训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我们才能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和喜悦的旨意。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仍效法这个世界，使我们的心意仍像以前违背向神的时候，那样贪慕世上的富贵、财力、名誉、虚荣、享受、言禄，我们便不能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如果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因为神的旨意是因为难以明白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住，被蒙蔽我们眼睛的事物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种种事物。一个信徒如果不将这个世界上足以蒙蔽他眼睛的事物完全去掉，使他的心变化过来，他无论信主多少年，无论熟悉圣经，无论怎样热心，他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总是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为了要求达到他属世界的希望和好处，他也不肯承认那是神的旨意，却用自己的意思代替了神的旨意。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信徒离了学校要去认识，同时有两处聘请他，一处收入丰富，但所做的事却有许多黑谋、欺骗、谎言、诈伪；另一处的事工是光明正大，与社会有不一的，但每一个月的薪金却比第一处少得多，虽然也够他的使用，但不能都有相守，都有积蓄。本着圣经中的教训，毫无口意的神的旨意要他求第二次的试炼，但他如果贪爱世上的财力与相守，他便会说救了第一次的事可以都有金钱帮助教会发展圣功，也可以救济全国的信徒，是许多人的好处，这样他便认为第一次的事为神的旨意了。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青年的女信徒遇见两个男子向她求婚，第一个不信主，但家境富裕，资格又高；第二个是基督徒，但仅仅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毫无积蓄与资产，学习又不及第一个人。本着圣经中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的教训，毫无可疑的神的旨意是要他拒绝第一个人的请求了。但如果他爱慕虚荣，希望相守，他便会说我与那个不信的人结婚，正可以帮助他引领他信主，至于那位已经信了的人，并不只需要人的领导，我愿意为主的缘故去救那位不信的人，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个青年人要投靠一个学校，无奈他的岁数已经过了那学校所限的年龄，这个时有人为他出主意，说句谎话少报纪念岁数，本着圣经中的教训，毫无可疑的这不是神的旨意。但他因为希望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将来容易在社会上做事，便是我希望多有一些知识和技能，将来好在世界上多服侍神服侍人。虽然我虚报岁数有些不对，但我为这件事曾祷告过，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不能被考处，但如今我已经被考处了，这足以证明是神的旨意。以上的几件事按照圣经中的真理看来，都不是神的旨意。当年第一个人因为心被世界上的事物所蒙蔽，便再看不清楚，他们爱慕世界，效法世界，他们的心意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所以他们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善良、纯粹和喜悦的旨意。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便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求神把我们爱慕效法世界的心思和生活都为我们改变过来，使我们的心意完全变化，使我们完全与神同心，使我们爱他所爱的，恶他所恶的，这样我们便极容易明白他的旨意了。我们对于已经明白的真理能否遵行，这与明白神的旨意也有极大的关系。神的旨意有一些是极容易明白的，是我们信主以后便了如指掌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能身体力行，毫不歹徒，他的灵便引导我们更进一步而明白较难明白的。但如果我们已经明白的不能遵行，不但不能再进而明白较难明白的，就连我们已经明白的渐渐也会不明白了。马太25章29节，凡有的 还要嫁给他，叫他有鱼，没有的连他说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真理不但在我们将来建筑的时候要实现，就是在今天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神就开始这样待我们了。如果一个信徒对于他已经明白了一切的教训不更激烈真心，却不住地说愿意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到死他也明白不了。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的生活中充满了各样不义、自私、自利、吃谎心诈、贪财求名、嫉妒闹恨，他们明知道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却不肯离开。同时他们知道孝敬父母、友爱弟兄、怜悯穷人、善待仇敌，做事应当尽忠，待人应当有心，与一心人忘了诚信应当清洁，见别人的财物不当忘其贪念。他们明白这些教训，如同他们明白二加二十四那样的清楚，但他们所行的却是与他们所明白的背道而驰。同时他们却不断地说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这种现象真令人看了即是痛心，又哭无泪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与我们熟悉圣经是有大关系的，神的旨意既住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当然我们越多明白圣经，越多熟悉圣经，也就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但这需要我们殷勤用功夫查考圣经，完受背诵圣经中重要的话语。懒惰的人不肯这样做，所以他们也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多明白一个人的心，必须多听他说话，而且留意他所说的，思索他所说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也是如此。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岂不过像走马看花那样的，看的时候毫不留心，草草看一遍就算完事，看过以后自然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也不够是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像读历史、地理、生物一样，神学生在神学院里读圣经就是这样。我们读圣经应当像一个孩子读父亲从远方寄给他的书信，那里用心去看父亲吩咐他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怎样孝亲、怎样爱弟兄姊妹、怎样勤劳、怎样治家、怎样防备恶人的诱惑，好使父亲在外面放心喜乐，他也尽了为儿子的本分。同时又从这封信里领会了父亲的爱，知道了父亲给他什么好处叫他享受，只有存着这种心意去读经，方能明白神的旨意，方能享受读经最大的利益。那些拿圣经当课本去读的人是得不到这种好处的。有一般懒惰的信徒不肯费这样的事，他们不愿意多用功夫去读经，他们更不肯多费心思去思索记忆圣经中的话语。他们选择了一种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遇见不能解决的事便用反圣经的方法去求问神的旨意，把圣经拿在左手中用右手一翻，然后从翻着的那一面里面找出一段教训来，便认为那是神的指示。不问那段教训与自己的境况适合不适合，也不问那段教训是因为什么写的，是给什么人的，断章取义，胡为圈作，硬是那是神的旨意。如果有人看他们所做的不对，因而加以劝解，他们说他已经清楚得了神的指示，绝不肯听从别人的规劝，甚至这次劝告他的人为撒旦，为拦住他们顺服神的，却不知道断章取义是撒旦迷惑热心的信徒所用的最好的方法中的一种。故事他向主耶稣施行了三次诱惑，其中的一次就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中的话语。主耶稣因为熟悉圣经便胜过了他。我们不这样犯圣经，尚且需要防备撒旦用这种方法欺骗我们，要再用这种方法 岂不是把道放在敌人的手中吗？还有些信徒每做一件事都去求问是不是神的旨意，就连那些明显是神的旨意的事他们也去求问，如果求问的结果都是正确的，那无非是多费些事罢了。可是有些时候明明是毫无神的旨意的事，在他们求问以后竟认为不是神的旨意，因此放弃不做，这种求问岂不是不日不求问吗？我们遇见一件事所以要求问是不是毫无神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弄不清楚。那些已经弄清楚的事还求问什么呢？前些年有一个传道的人讲道说，我无论做什么事都先求问是否毫无神的旨意，就连我每一次吃饭以前也是求问神许可不许可我吃。也许有人要认为这个人真虔诚，但我却说这种教训根本不对。我每次吃饭以前并不求问神是否许可我吃，为了恩就吃，因为我清楚知道神要我在当吃饭的时候就吃饭。我每天晚上也不求问神是否许可睡觉，因为我清楚知道神要我在困倦疲乏的时候睡觉。我家中的人万病卧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不是有更重要境界的事工等待我去做，我便去服侍他们。我的邻舍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如果不是有什么可疑的情形，我便去帮助他们。还有许多事我已经清楚知道是不合神的旨意，我便拒绝不做，我也不再为这些事求问神。比如说有人劝我去买奖券或买一些来源不光明的东西，我当时便拒绝不买，不再去问神是否许可，因为我十分清楚知道神就不许可我买这些东西。或者有人做一件不诚实的事请求我为他做一个保，我当时便推辞不做，不再去问神是否许可，因为我清楚知道神就不许可我帮助人行欺骗。一个做校长的基督徒如果遇见朋友的学生托人情，在考试的时候无论这个学生的成绩及格不及格，总求设法处上他，这个校长只能言辞拒绝。一个做医师的基督徒如果遇见亲友不愿意注射防疫针，才求他签发一张注射针，这个医师只能回答说办不到。一个做警察的基督徒骗取一个犯法的人的时候，那个人拿出一卷钞票来行贿，这个警察只能把钞票交换他，把他带到警察局去。一个做贪师的基督徒审问一件案子的时期，被告和原告突出亲友带着大批礼物送到他家中，请求他在裁判这件案子的时候帮一些忙，这个贪师只能请他们把礼物带回去，仍然按照公义和法律判决这件案子。这一类的事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清楚知道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就不需再为这些事求问神。如果你清楚知道不是神的旨意还去求问，那便证明你诚信不真，希望神许可你做这件事，或是你得到一些利益，或是因此避免别人的误会与逼迫。总之你不是这样诚心，你这样做也是试探神，撒旦就趁这个机会给你一种错误的指导，引领你走入迷途，使你陷在罪恶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多少与我们和神的交通疏远是成正比例的。一个儿子越多和父亲谈话，和父亲亲近，他便越多明白父亲的心。这个理是很浅近容易明白的。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多亲近神、多祷告、多安静的神面前的基督徒，总是比其他与他同等的基督徒更多明白神的旨意，全有许多高深美好的旨意。只有在我们进到他面前安静等候的时候，他才显明给我们。退一步说，若不是我们常与神交通， 就连那些平凡的真理我们也不能清楚了解，甚至还能抵到了是非，混乱了黑白。一个信徒如果平日从不见神的面，从不与神交通，一旦遇见困难解决的问题，难处理的事情，要求问神，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神特别怜悯他，但要他在求问与鱼毛其余的这个相差中不会太远。我们常常以情祷告斗笃定的话语自勉勉人，并不是愿意把宝贵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两件事上，实在是因为我们能否都明白神的旨意，处事做人能否都在正轨上，我们能否不陷在适当的忙碌里，能否都承受神所赐的福分和恩典，在这些事都与这两件事极有关系的。在我们遇见歧路当前，不知道怎样走放毫无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除了谦卑伏在他的足前求他的指示以外，如果在我们的旁边有比我们更敬虔、更牢存、更都明白神的旨意、更有知识的圣徒，我们应当向他们求指导。神所以在教会中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就是要他们互相做肢体，彼此帮助。那些比我们更敬虔、更牢存的圣徒，因为离神近，经过的事情也特别多，常能在我们排外祈祷的时候说几句话，就能使我们看清楚当走的正路，而不过询问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年轻无知的人和那些因为仰看你的心意而说话的人。这些人就知道，不但不能帮助你更多明白神的旨意，只能使你陷在罪恶和危险当中。罗伯安初登王位的时候，以色列民众请求他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不知道是否应当允诺，他求问那些从前侍立在他父亲面前的老年人，他们给了他极好的指导，叫他负重民情允诺他们的请求。可是这个无知的人不听从他们的话，再去询问他少年的朋友，这些少年的人只顾自己的好处，丝毫没有爱民的心，而且没有见识，不知道仕途的艰难，正像井底的蛙一样。他们仰看罗伯安的心，看他问过老年人以后再来问他们，便知道他是不喜欢听了老年人的建议，因此便劝罗伯安拒绝百姓的请求，而且用严厉的话回答他们。这样一来，祸患便临到了，民众背叛了罗伯安，打死他所差来的人，临了耶罗伯安为王，以色列也因此分为两国。到那些年轻无知的人和因为仰看你心意说话的人面前去求指导，还不如不去的好。欢迎的牧师主作。基督徒生活中的两个原则，经文哥林多前书10:31-11:1，所以你们可吃可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诲，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部圣经中虽然有数不胜数的教训，只是我们应当怎样在神面前生活为人，但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许多事情是圣经中所没有一一提到的，许多圣徒一遇见这些事情便不知道怎样应付，打开圣经找不到对这些事的指示。 去问人呢？不但常感到无人可问，总是有可问的人，也不便遇见事情便去麻烦别人，只靠着自己去祷告求问，又恐怕将自己的意思当作了神的指示，一直做错了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便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帮好。其实神虽然没有在圣经中把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详细的提到，他却把应付一切事情的原则告诉了我们。有了这个原则，我们便可以在每一次遇见事情的时候用这些原则去决定，毫无这些原则的便可做，违反这些原则的便不可做。这些原则不但非常简单，而且使用起来也十分容易。上面我们所引的这一段经文便说明了这些原则。你们何吃何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要他们得救。这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使用的两个原则呢？一个原则是荣耀神，另一个是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要能使神的荣耀使别人的益处，便都可说都可做。反过来说，如果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是神受羞辱，可是别人受亏损，我们便不可说不可做。世上的事虽然有千万言，用这两个原则都可以决定那是可行的，那是不可行的。出家庭出社会，与信的人交往，与不信的人交往，对增长，对晚辈，对上司，对熟人，得钱用钱，买物卖物，工作休息，吃饭穿衣，娱乐旅行，交际应酬，读书运动，办公自驾，机务待人，没有一件事可以离开这两个原则的，也没有一件事不能用这两个原则去决定的。在这两个原则之内，我们有无限的自由，什么话都可说，什么事都可做，什么东西都可用，什么地方都可去，海宽虫鱼跃，天空人鸟飞，我们不必终日战兢惧怕，做这事也怕犯罪，做那事也怕得罪神。凡圣经中所禁止的，我们一点都不要做。凡圣经中所教训我们的，我们句句都照着行。凡圣经中所为人提到的事，只要能荣耀神，能使别人得益处，我们都可以放胆去做。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事是神受羞辱，或是人受损害，虽然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我们也绝不可做一次。有许多信徒因为要放纵自己的肉体，只要是圣经中为人明不禁止的，他们便放胆去做。如果有人劝诫他们，他们便要回答说，圣经里并没有说不许我们这样做，就是圣经里明明禁止的事，他们做了以后也可以设法找出一两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读圣经并不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以便照着去行，那是要花却圣经中的道理，做他们放纵肉体的借口。另有一些虔诚的信徒满心愿意讨神的喜欢，他们不敢做一件圣经中所禁止的事，凡圣经中所吩咐他们做的事，他们都尽心尽力去做，但那些圣经中所为人提到的事，他们便不知道何时而是从了。 咱们是一句话，做一件事，都要求问神许可不许可。他们的生活像人奴仆的生活，不但丝毫享受不得自由，而且时刻存着惧怕的心情，做这事也怕是罪，做那事也怕是罪，有时甚至因此得了神经过敏的病症。这些可爱的信徒必须要明白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原则，他们明白了以后，便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痛苦和惧怕了。十几年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有个讲道的人讲道的时候对听众说，他无论做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先求问神是否许可他做，就连他每一次吃饭以前都要求问神是否许可他吃。听他的人中间更有人认为他所讲的很对，如果他真彻底的这样实行起来，他应该在每日早晨醒了以后去问神是否许可他睁眼，是否许可他起床，是否许可他穿衣服和鞋袜，是否许可他漱口洗脸，是否许可他读经，是否许可他喝水，是否许可他扫地抹桌，是否许可他出门，是否许可他见人，是否许可他和人说话。如果他真这样做起来，你们想他的生活要苦到什么地步呢？神并不要他的孩子们度着这种可怜的生活，他愿意他们自由自在、活活泼泼地享受他的恩惠。我在吃饭以前并不求问神是否许可我吃，我知道我的身体需要营养，我更知道神要保护我的身体，他让他去做荣耀神帮助人的事工。如果我不按时候吃饭，是不是身体疲乏无力，甚至因此软的生病？这边违背了我们上文所说的那两个原则。我只为那些不清楚知道是否可做的事去问神，也有时我看见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路摆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走哪一条才好，那个时候我一定求神指示我当选的哪一条路。自然我在清早起来以后需要求神赐我力量和智慧，赐我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合乎他的心意，但我不需要无论什么事都求问他是否许可我做。我做的一切合理而且当做的事，他都许可我做，我也知道一切不合理不当做的事，他都不许我做。我为那些我不明白是否合理的事去问他，他必定指示我。但如果我已经明白了是否合理，就再去求问神，我便是试探他了。我是谁呀、啊？竟敢那样大胆妄为呢？上文我们所说的这两个原则本是很简单，但也是很复杂，因为他们里面暴露了一切。持守这两个原则，我们便不说谎言，不吃物欲，不救助，不肉麻，不在人的背后批评人短，不在人的面前谄媚奉承，不在别人面前说挑拨离间的话，不传输不能真实的消息，不作为行气，不生人离忌，不违背父母，不反恩负义，不和骨肉纷争，不对配偶佛心，不念耐热小，不轻看评语，不盗窃懒惰，不无必淫事，不取不当取的财物，不用不当用的东西，不对人失信实言，不作假见证陷害邻舍，不利用职权借供济私，不懒惰闲游，不旷费职守。因为这些事都是使神受羞辱，使人受损害的。 反过来说，持守这两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口说诚实的话，说亲切的话，说安慰人、劝勉人、责备人、造就人的话，说劝人和睦的话。我们行事为人一定公义慎戒，正诚正直，清廉无私，受圣见要，孝敬父母，友爱弟兄，关心邻舍，体恤别人，殷勤做工，终有绩收，尊重法律，爱护公务，温柔和平，谦恭有礼，恒恶邪恶，喜爱良善。因为这样做才能荣耀神，才是人的业。在我们的人生中，虽然有许多事物，有许多问题，却没有一件不能用这两个原则去衡量去解决的。圣经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做人的两个重要的原则这样清清楚楚地指示了我们。安理我们不应当在常陷入迷惑或错误中，但事实却证明，我们常常遇见事物便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甚至于还常常做错了事，做完以后是神受了羞辱，是人受了亏损，幕后自己也受了痛苦。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懊悔我们做错了路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个问题只有你回答。我们所以累累陷入这种错误，就是我们遇见问题不看是非，却看利害。利害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便再分不清是非正邪，这是一味的是否避害处理。这样一来，我们会把事看成非，把非看成是，总是我们没有把是非混乱，我们也会设法为自己找出一些理由来证明，在特殊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我们认为非的事，也可以不做平时我们看为是的事。什么时候以自己的利害为解决问题的标准，我们必定要陷入严重的错误和可怕的罪恶当中了。真属神的人，没有一个甘心乐意去做使人受羞辱、使人受损害的事。魔鬼引诱他们去做这些事，他们一定拒绝不做。但魔鬼他不做这种预示，他先用理由和恐吓的方法使他们只看利害不看是非，以后他无论怎样引导他们，便都会谨谨随从。他们会因为避害趋离去做羞辱神的事，他们也会因为避害趋离去做损害人的事。他们企图这样做的时候，心中一定感到痛苦不安。就等到做过一些时候以后，他们的良心渐渐变成模糊不仁，好像皮肉被热气落焦，已经失去了自觉。到这种地步，他们便会认黑为白，以非为是，放胆去做许多羞辱神、损害人的事。他们因为这样做逃避了危害，无得了利益，便自以为得机。谁想到他们羞辱了神，神也要使他们受羞辱；他们损害了别人，别人也要使他们受损害。弄到最后，他们竟因此落到极大的后患中。本为寻求利益，避免危害，才违背神的命令。谁想到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而且落到危害中。此外还在神的面前犯了罪，受到神的责备和惩罚，心中充满懊悔和自责。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违背神的命令是最不合算的事，但是已经太迟了。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今后无论解决什么问题， 处理什么事物，就当自问是非，不问利害。只要是合乎神的真理的事，我们就努力去做。这样做了以后的利益也好，造危害也好，只要是不合乎神的真理的事，我们就拒绝不做。因此的利益和造危害我们都不加以考虑。如果我们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准备，再配合了我们上文所提的这两个原则，我们就会在一切的事上都有准确的认识和选择了。我们能这样做，神一定会应着我们的荣耀，别人也要应着我们的益处了。至于我们自己呢，有时候被人尊敬，也有时候会受人侮辱，有时会向平安，也有时会造危害，有时会一帆风顺，也有时会遇见暴雨狂风。外境无论如何，我们的心中却是因着顺服了神，行了他所喜悦的事，因此充满了他所赐的平安。这种平安能使我们在人和境遇中都大有喜乐。环境顺利固然是好，纵使处境非常分裂，也不会得去我们心中的平安与喜乐。内心的平安与喜乐比外境的顺利与富足更宝贵得多。一个外境顺利富足，内心却充满痛苦与悔恨的人，远不及一个外境艰难困苦，心中却充满平安与喜乐的人更有幸福呢。许多信徒都有这种经验，因为想逃避危害、寻求利益的缘故，一直违背了神。结果是什么呢？总是危害固然正避开了，利益也正得着了，但心中所受的责备与痛苦却是极大无比，以致他们懊悔得不偿失。但其中大多数的人所造孽的，那是在神面前白白的犯了罪，受了苦，结果危害仍是不能避开，利益仍是为人得着。有时候反倒因为他们违背神，一直陷入了更大的后悔中，造孽了更可怕的危害。龙桥成之，屠夫佛佛，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守神所给我们的这两个生活中的原则，不但是神得了荣耀，别人得了益处，就连我们自己也要因此大大得福。反过来说，我们若不遵守这两个原则，先是神受了羞辱，是别人受了损害，最后我们自己也造了极大的后患。一句三思，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惜呢？用我们从今天起，无论应付什么事物，解决什么问题，不再将自己的利害生业得失荣辱祸福生死放在眼前，只要看怎样做能荣耀神，能与人有益，我们便怎样做。有一天我们必定明白，我们做了世上最聪明的人了。